今日特傳習近平中風住院，而李強意外變咗風向指標。與此同時，香港媒體放風習近平人事崩塌。台灣雙十節國慶到咗，台灣發表國防報告，30名日本議員帶高市祖廟嘅密信去台灣。特殊兵推爆北京奪台嘅新劇本，澤連斯基打我，仲跟進賴清德一招。反 ICE 抗議者佔領芝加哥街頭，川普要出絕招，我哋一齊嚟關注。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報，我係魏玲。今日係香港時間10月10日。節目開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嘅朋友，千萬記得按下旁邊嘅小鈴鐺嚟訂閱我哋嘅節目。跟住落嚟，我哋先睇一個健康嘅資訊，然後係詳細嘅新聞內容。在中共总理李强在10月9日乘坐班机抵达平壤，正式对北韩展开三日访问的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突然被传出中风，目前在紧急抢救之中。根据原内蒙古自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自媒体人杜文引述爆料人的消息说，习近平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怎样，将以李强是否从北韩紧急回来来做判断。杜文在 X 上发表文章说，突发待核实消息，某位中共内部人士突然爆料说，中共党魁习近平今日突然中风，情况极为危险，目前正在紧急抢救中。正在北韩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被下令紧急回去北京。杜文说，这个消息目前属于是单一来源，还未得到独立证实，由于事关重大，现阶段只能够先行披露，等待进一步的核实。杜文强调，确实消息是否属实的一个简单判断标准是，如果李强仍然在北韩履行访问行程，讲明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暂时没有出现外界传闻的严重危机，比如说可能只是一般的身体不适，或者是说被抢救回来。而如果李强突然之间中断在北韩的访问回国，咁讲明中共政权即将面临一次新嘅洗牌同一次重大危机。有关消息嘅真实性，外界普遍仲喺度观察之中。但系喺中共内斗白热化嘅情况之下，亦都唔排除被中风嘅可能性。习近平去年三中全会就被传出中风，外界发现三中全会竟然冇习近平嘅公开影像，连盛赞习近平嘅文章都被撤咗。当时外界猜测习近平病倒了，之后再传出中南海权力格局已经重新洗牌。本月底中共四中全会马上会进行，而在10月8日，香港的亲共媒体南华早报报道说，四中全会会出现自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并且据多方面的消息说，目前至少已经有9名中央委员确定被替换。今年已经被查的中共政部级高官人数升到7人，分别是前西藏主席齐泽拉、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亮、前山西省长金湘君、全国政协常委毕井泉、前广西主席蓝天立、前宁夏主席刘慧，以及刚刚在8月22号落马的内蒙古主席王丽霞。军方三名中央委员被撤职，包括前军委主席苗华、武警司令王春玲、前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三名上将都传出会在四中全会宣布正式撤职。而中共二十大以来，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至少已经有46人出事，被官方宣布落马的有19人，其他大部分是避而不宣。资深评论人洪耀南日前在念书发表文章，他表示这个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塌方。现在有关中共高层的传闻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中共的黑箱操作永远是不透明。这样，各位观众，你觉得亲共媒体是不是在放风四中全会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
代谢宝比我感觉更有精神。
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地找回好状态。请相信 我哋俾身体嘅耐心，佢一定会俾我哋回报。马上嚟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嘅温和调理之旅。台湾嘅国庆系喺10月10号，喺9号赖清德参加咗国庆晚会，佢希望台湾人无论遭遇咩挑战或者系威胁，绝唔能够放弃主权，捍卫中华民国，务必优先守护台湾。而喺今日10月9号，台湾发表咗2025国防报告，与此同时，日本30多名国会议员去台湾，可能会带嚟高市早苗嘅密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警告，中共近年嚟持续扩增军力，共军意图采取由训转演、由演转战入侵台湾嘅模式，呢个加剧台海局势嘅唔稳定。报告话，北京正在将军事演习同混合战争，包括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同心理压力结合一齐，嚟破坏公众对台湾政府嘅信任。同时，北京亦都喺度测试台湾应付入侵嘅程度，以及抵抗外国干预嘅能力，对台湾同印太构成咗全面威胁。中共灰色地带挑衅，升高台海同南海嘅局势。日前，美国雪城大学举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兵棋推演，28名国际专家首度以中国视角来规划入侵台湾，试图摸清北京可能采取的行动路径。结果发现，传统美方预设的大规模登陆战，或者是中共先发制人攻击美国的剧本，或者误判了中共的战略思维。推演指出，北京更有可能选择有限度的导弹打击，并瘫痪台湾的军事基础设施，同时用政治威胁，还有诱惑投降的策略，迫使台湾屈服。俾华府的信息就是，这个是中国内政，美国人不值得为这个丧命，而避免引发美军介入。这一场实验揭露，美国如果只是为想打的战争做准备，而忽略了中共认为能够赢的战争，未来恐怕在台海危机中陷入战略盲区。与此同时，台湾正在紧密地联系周边盟友的支持。在今日9号，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之下，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的古屋圭司等大约30名跨党派成员出发前往台湾。他们此行是为了出席台湾双十节庆祝典礼等活动。古屋等人计划在当地同赖清德总统举行会谈。出发之前，古屋对记者表示，台湾同日本共享民主主义、法治、尊重基本人权等普遍原则，今后亦都希望继续保持交流。古屋表示，过去在岸田总裁或者是安倍总裁任内，有携带他们的亲笔信或者是书信前往台湾的先例，暗示这次可能会转交高市早苗给赖清德的信息。在10号，赖清德将会发表国庆演讲，他将聚焦台湾战略、前进的力量六大关键力，包括增加国防支出、加强社会韧性，以实力守护和平，用具体的行动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国防坚韧力，构建守护自由民主的坚强防线，以及无私大爱的公民良善力，透过六股力量点出台湾价值，展示出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台湾精神。知情人士表示，赖清德将会透过演讲点出自觉战略高度，具体揭示创造80,000就业机会的台湾经济战略布局，展现在挑战中台湾稳健前进的战略自信。除了在台湾，台湾的驻美代表处在8号晚间亦都在华府双将园举行了双十国庆活动。驻美代表余大磊致辞的时候指出，台湾将提高军费、加强防卫，并高举产子，强调台湾社会的坚韧精神。联邦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现身会场，虽然美国国会两党有诸多分歧，不过议员都表示挺台是跨党派的共识。近期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节目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川普能够说服习近平放弃侵台的话，必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而且亦都获得白宫正面回应。在今日，泽连斯基亦都搭上了赖清德的顺风车，表示争取川普的态度，如果促成俄乌停火，川普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而今日是个大日子，川普促成了加沙和平， 将在星期日离开美国前往埃及第一站，签署川普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第二站到以色列发表重要时刻。与此同时，媒体爆出以色列总理在川普推出20点和平方案力促加沙停火之下，内塔尼亚胡突然和一位各方都没有预料的领导人通话，就是普京。普京和内塔尼亚胡讨论中东局势发展，包括川普的20点和平方案、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局势。普京亦都重申俄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贯立场。显然俄罗斯迫切地希望冻结加沙战争，令到中东整体降温，而这个背后关乎俄罗斯复杂的中东棋局。文章分析说，对于俄罗斯来说，既想和伊朗在叙利亚合作，亦都想和以色列保持特殊的互动，一来双方在反恐上存在合作空间，二来两国都有意提升彼此的经贸互动，三来以色列是俄罗斯对美国沟通的重要渠道。最近几个星期 ,ICE 執法人员在芝加哥拘捕罪犯和非法移民的執法力度加大，而安提法和其他极左翼组织在美国多座城市组织抗议活动，阻挠 ICE 拘捕非法移民的行动，尤其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和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安提法组织的地狱之火运动正在摧毁城市。昨日10月8号晚间，大规模反 ICE 抗议者占领了芝加哥街头。日前 FBI 局长帕特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芝加哥街头有11万名帮派成员，只是今年一年芝加哥就发生了1200宗枪击案和360宗凶案。面对连日来对 ICE 执法阻挠和对特工的伤害，川普为了保护联邦财产和执法人员，派遣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协助恢复城市秩序。美国北方司令部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根据美国宪法第10条，命令德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已经被部署到芝加哥保护联邦财产政府人员。白宫边境安全主管霍曼表示，伊利诺伊州州长普纳兹克应该感谢总统，因为联邦已经在芝加哥拘捕了超过1000名的非法移民罪犯，而我们不会停止拘捕罪犯。在昨日10月8号，川普总统在白宫召集反安提法记者座谈会，他誓言对安提法和资助安提法的人和机构采取强硬行动。川普说，安提法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会议上，波特兰独立记者戴维斯·考特、怒斥媒体、地方政府、波特兰警方全部都在度纵容犯罪分子。他控诉说，亲眼看到20个安提法分子帮袭击自己的疑犯逃入他们的安全屋，就在移民执法局大楼外一条街的地方，而那里所谓的安全屋，安提法分子在那里吃饭、洗澡、休息、轮班换岗，简直就好像军事基地一样。他说自己在旁边隐蔽地观察，发现这群人组织严密，后勤完善，背后还有互助基金会在提供资金。他说更加离谱的是，自己被金属棍打到脑震荡、眼圈发黑之后，报了3次警，波特兰警察就在附近，就拒绝出动，令到疑犯被安提法护送逃走。他怒斥是波特兰警局放弃了几条街的主权，将地盘让了给这些极端组织。戴维斯考特说，波特兰这片无人区警方不敢管，媒体不敢报，暴徒还轮班开工，这个不是抗议，这个是占领。他对川普呼吁，总统先生请出手恢复法制。而参加座谈会的其他记者也都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且强调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遭到暗害的经历很可能会发生在其他记者身上。川普在会上发出措辞严厉的讲话，联邦机构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合法的，安提法等做的事情是非法的，一定要铲除，找出金主。川普提到近10年来左翼暴力和安提法运动引发的恐怖主义在不断地升级，他们极大地威胁着美国人，但是我们将威胁他们，而且远比他们对我们的威胁更大，还包括那些资助他们的人。川普表示，这些示威是有线索可追寻的，他们的标语统一， 政治用了昂贵的纸张，同色同款，是批量印刷的，这个不是自发草根，是有组织有钱支持的付费无政府主义。川普誓言会将注意力放在资助这些行动的人身上，甚至警告可能是他认识共进晚餐的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熟人亦都会有麻烦。司法部长邦迪在会上誓言将对安提法采取反独集团式的铲除手段，从上到下摧毁整个组织。他说打击暴力不应该只拘捕街头的坏人，要将犯罪组织一砖一瓦地摧毁。有人说川普铲除国内安提法就要好像以色列铲除真主党那样不留后患。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普京在今日9号为了修补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关系罕见道歉，承认去年12月导致38人丧生的阿塞拜疆航空的空难是遭到俄罗斯防空导弹击中。根据美联社报道，在今日10月9号普京在参加中亚五国峰会的时候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他首次承认是俄军击中了阿塞拜疆客机的。普京说当时俄军防空导弹要拦截乌克兰无人机，不过就在客机附近爆炸。普京向阿塞拜疆承诺并且道歉，会惩处相关的责任者，并为罹难者提供赔偿。在去年12月25号，这个客机载着67人前往车臣，不过在中途坠毁。普京在空难之后几日曾经致电阿里耶夫表示歉意，不过就没有明确承认是自己的责任。阿里耶夫已经多次批评普京，两国亦都因此而交恶。在今年6月俄国城市发生遭到警方逮捕的阿塞拜疆族人意外丧生的事件，而事态升级，阿塞拜疆国内亦都拘捕了多名的外国人，双边关系更加紧张。而目前普京正在陷入和北约美国的对立情况之下，因此他急于修复和阿塞拜疆等国的关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日前俄罗斯无人机侵袭了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等国的领空，造成大规模的混乱。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北约正在讨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作为回应，北约正在准备军事反击莫斯科，包括在俄罗斯边境部署攻击无人机，取消对飞行员限制，允许他们向俄罗斯飞机开火，以及在俄罗斯领土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两名北约官员表示，当务之急是简化北约东翼的交战规则。北约公共联盟主席杰尔日表示，在某些情况之下，北约确实可以考虑采取攻击行动。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你们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